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提一提你，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，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的话，记住写下它和我联络。上一集我们又讲了启示录的十四章一到八节的内容，今天会继续看下十四章九到二十节的经文。经历全程或者大部分大灾难时期的人可能都会被迷惑的，因为他们都受过兽的印记。但是在大灾难的时期当中，有一部分灾难呢，并不是因着撒旦被释放，而是基于基督对世人的审判。基督将会亲自出手，除灭世界上面悖逆他的人。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九到十二节这样讲，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，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一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，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这个是天使对守神诫命，也就是对遵守旧约律法的人讲的。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在大灾难期间甚至进入千禧年之后，人人都会献祭。这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在兽的统治之下的大灾难期间，没有人能够采取中立的立场。即使在今日，我们仍然会见到有一些基督徒商人，他们屈从世俗的伦理。在第十三章里面，我们见到拒绝受的印记的下场就是饿死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接受受的印记就会招来神的震怒。经文这样说，必喝神大怒的酒。如果我们是信教会会经历大灾难的话，我们就要相信神的儿女必定会饮主耶稣基督纯一不杂的大怒之酒。而我个人就不认为基督徒需要饮神的大怒的酒，因为经文所提到的神大怒的酒是引用旧约圣经的比喻来的。诗篇的七十五篇第八节这样讲，耶和华手里有杯，其中的酒起沫，杯内满了掺杂的酒，他倒出来，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，而且喝尽。旧约时代的先知选用了这个的比喻，他们见到装住大怒的杯已经满日了。神一再容忍犯罪的人，但是当他的震怒的杯满日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了。经文有提到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如果这个不是真的火和硫磺，那就一定会比火和硫磺更加可怕，更加痛苦的了。听众朋友，象征就是实体的代表来的，而实体必定会比象征更加恐怖的。所多玛的硫磺是真实的硫磺，并不是象征的讲法。那么如果我们不相信有地狱，这节经文可以告诉我们知道，基督和天使都见到地狱。天上面的24位长老并没有看过地狱，我们就能够否定教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我就认为在大灾难期间，天上的教会是见不到地上发生的事，但是基督和天使一定能够看到。 在这段的期间，神的儿女所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等候基督的再来。在马太福音的24章13节记载了主耶稣这样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那么基督徒怎能够忍耐呢？他能够忍耐是因为他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，而且披戴了主耶稣基督的义袍，靠住羔羊的宝血他能够得胜。而路加福音的21章19节记载了主耶稣这样说，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存灵魂。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等候直到暴风的结束。好了，跟着14章13节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显然好多在大灾难期间的圣徒，包括144000的以色列人，还有大灾难期间蒙恩得救的外邦人，都将会为基督牺牲生命，他们都会殉道。在大灾难期间真是生不如死的，那时候他们可以由这一节经文里面得到安慰和确据，他们的伤痛得以抚平，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都跟随他们，神要奖赏他们。我以前都讲过，这节经文并不是赐给那些在富裕国家里面的圣徒的，他们如果想死，那实在是不合理嘛。我能够体会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的1章23到26节所讲过的说话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。听众朋友啊，我仲想想啊，在世上面多活几个的年日，咁可以教导下圣经啦。其实我真係唔急住上天堂㗎。喺好多年之前，有一个嘅細路仔喺主日崇拜嘅夜晚嗰度嚟到教会。咁传道人就问佢啦，有几多个人想今晚上天堂呢？咁除咗个細路仔之外呢，所有嘅人都举手喎。咁而个传道人就问个細路仔就话啦，小朋友啊，唔通你唔想上天堂咩？咁細路仔就话啦，我当然想啦，但是今晚要上天堂的人呢就已经够多了。听众朋友啊，我就不想今晚就离世上天堂。我知道我迟早都会去，但是现在我要尽力这样好好去服侍主。对于我来讲，想死实在是呢有违常理的，但是在大灾难期间就不同的了。那班人要在苦难当中耐心等候，他们如果是能够为主殉道的话，这样将会是好得无比的美事来的。经文说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，神要亲自奖赏那些对主忠心至死的人。那我们应该能够看得出来，这些经文不适用在追思礼拜上面的，特别那些是一生他都追逐金钱的有钱人。一个有钱人的追思礼拜当中，我就听到牧师引用这一节经文。那一位已经离世的人，他是含着金锁匙出世的，一生都没有做过帮助穷苦人的事。主持葬礼的牧师竟然引用这一节的经文，我就觉得真是滥用圣经，而且是很不妥当添。对于处身在大灾难当中的人，死其实是非常之宝贵，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处身在安逸社会里面的人来讲就不同了。经文说，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这个是指他们在大灾难期间的忠心、忍耐和作工所得到的奖赏。神是不会因为人的善行去拯救他的，但是神会赏赐给我们所做的工，我们所做的工作或者是侍奉，无论是好定是坏，会跟着我们来到基督的宝座前面的。在启示录的14章第14节这样讲，我又观看， 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经文话我有观看，就是强调约翰不单止是一个听众，而且是一个旁观者。经文提到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个好像人子，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云就是印证基督身份的标记。马太福音的24章30节这样讲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向我想下，这里的云应该就是神同在的云彩，是天上面的兆头。而启示录的经文又提到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更加可以确定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了。基督是启示录的主角，我们可以由启示录里面更加认识主耶稣的。主耶稣是君王，不是先知，不是祭司了。君王的职分和他再来是有紧密的关系的。经文又提到快镰刀，就是讲明基督要审判恶人。有一位学者注意到圣经出现了镰刀有12次，其中的7次就出现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，加上快镰刀的快字呢，就在启示录出现了7次，其中有4次是出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。启示录的14章15到16节这样讲，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经文话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这个是指对世人的审判。马太福音的13章第40到42节这样形容过，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咁喺马太福音当中，收割系经常呢指基督徒嘅见证，鼓励信徒要去为收庄稼嘅工人祈祷。其实神并冇叫信徒去收割，而系叫佢哋去撒种同埋传福音。喺马太福音嘅13章第3节咁样提到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就系而家基督徒嘅职责。主耶稣基督系人子，佢系撒种者，道就是种子，世人就是禾场，主耶稣正向世人撒种，在末日的时候他将要收割。我们现在还未是收割的时候，我们的责任是去撒种，因此我一点都不担心结果是怎样的。听众朋友啊，我担心的是源头，我要尽力尽心地去传扬福音。你会问为什么？是因为撒种正正是我的本分，我并不在意有多少人因着我的服侍而信主，我只要专心地去撒种。收割是基督的事，收割的时候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，这个是启示录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。听众朋友请你留意，神在旧约圣经里面给他的爱子的指示，在诗篇的第2篇7到9节这样讲，受高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。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，这些应许有没有应验到呢？答案是没有的，这个并不是一项宣教的文膏。这样这些的应许什么时候会应验呢？就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到那阵时基督就要施行审判了。经文话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就是印证了马太福音13章39节主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说话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日子将要来到了， 而家就让我哋殷勤咁去撒种啦。听众朋友啊，唔好总系急住咁咧，要人去举手决志接受基督作为佢嘅救主，而系要确实咁样让人认识神嘅话语。圣灵会为结果负责任噶、哦。旧约将修成嘅时期摆喺我哋嘅面前。约珥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咁样讲：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；践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。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甚大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。咁啊，经历全程或者大部分大灾难时期嘅人，可能都会被迷惑噶、哦，因为佢哋都受咗受嘅印记。喺启示录嘅十四章十七、十八节咁样记载，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快镰刀；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：伸出快镰刀来，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天上的殿就是指旧约的圣殿，是不会指教会的。快镰刀就是指审判。葡萄熟透了就是指葡萄已经熟到好像干葡萄一样。这里是讲到哈米加多顿的战役的比喻来的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曾经这样描述过：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踩酒榨的呢？我独自踩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踩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他们的血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们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我发怒踩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哇，这一段生动的描述不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世，而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景象。在先知以赛亚的年代，人在踩酒榨的时候呢，都是赤脚这样踩葡萄的、哦。浅出那些暗红色的葡萄汁就会染红了他们的衫的、哦。这节经文描述在旁边的人都见到主耶稣华美的外袍都染上了血迹，好像在酒榨里面踩过葡萄一样、哦。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为世人流出宝血，但是人却是拒绝了他。而家基督就将恶者踩喺脚下边，流血嘅系嗰啲作恶嘅人。喺启示录嘅十六章十六节，我哋会见到主耶稣将佢哋聚集喺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嘅地方，嗰度将会发生唔单止系一场嘅战役，而系一场嘅大战，称之为哈米吉多顿嘅战役。先知以赛亚预言咗呢一段经文，佢咁样讲。基督会独自踩酒榨，这个是极其可怕的景象，难怪人要哭求大山倒在他们的身上遮盖他们，躲避羔羊的震怒。巴别塔是展现的是悖逆神的状况，在大灾难的期间，悖逆神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，导致悲惨的结局。去到启示录的第十九章，会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摧毁悖逆神的状况，在地上面建立基督的国度。主耶稣他一定会用铁杖来打碎他们，亦都好像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这样讲，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。这一位基督已经不是那一位温柔的主耶稣了，亦都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耶稣，他是神的道，是世人的救主，亦都是审判万有的审判主。 如果我哋唔接受佢为我哋所流嘅宝血，咁样当大灾难嚟到嘅时候，我哋就会流自己嘅血噶咯。听众朋友啊，我个人就认为，只要详细咁样去研读圣经，就能够明白教会系唔会经历呢段可怕嘅大灾难时期。喺以赛亚书嘅34章第一到第三节同埋第六节，亦为我哋咧描述咗另外一幅嘅景象。经文咁样讲：列国啊，要近前来听；众民啊，要侧耳而听。地和其上所充满的，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，都应当听，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，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，将他们灭尽，交出他们受杀戮。被杀的必然抛弃，尸首臭气上腾，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。第六节咁讲，耶和华的刀满了血，用脂油和羊膏，供山羊的血，并供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。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，在以东地大行杀戮。哇，你话呢个几咁可怕嘅景象嚟呢？世人拒绝羔羊嘅宝血，抗拒真神，佢哋追随莫拜兽嘅人就将用自己嘅血嚟染遍全地咯。凡系落喺神嘅审判当中嘅人，将会血流成河，就好似熟透咗嘅葡萄喺酒榨当中被踩到汁液四溅一样。呢、这个就系哈米吉多顿杀戮之山嘅光景。好啦，我哋睇下启示录嘅14章19到20节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掉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。那酒榨踩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环，远有600里。经文所提嘅城外就是指耶路撒冷城外。经文提到嘅高到马的脚环，就表示大概有4尺咁高、哦。而远有600里，就大概是185英里，就由但去到别士巴，就即是整个巴勒斯坦地都成为战场。末后的大战将会在哈米吉多顿结束。这一场的战争大约会在大灾难中间开始，直到基督再来才结束的。诗篇的第45篇，这一首赞颂尼赛亚的诗篇。在诗篇的45篇第3到第7节，对这一场的战争做了一个这样的预告。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，你的箭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仆倒在你以下。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污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听众朋友啊，我要讲清楚，我并不是为这些审判的场景去做辩护，神并没有叫我去为他的道去做辩护，神要我去传扬他的道。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的事实，第一就是罪是很可怕的，第二世人都有罪，第三你和我都是罪人，靠基督得救赎是唯一的补救之道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。而第四，我们都应该受到神的审判，但是唯一的出路或者是生路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。正如希伯来书的2章3节这样讲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要逃避什么呢？要逃避审判，大灾难就是神的审判，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才能够逃避这个审判。听众朋友啊，你可以称呼它为一种逃生的机会，但是当房一间屋着火的时候，我是会由窗口或者其他的途径去逃生的。审判一定会临到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。世人如果拒绝他，将神的爱子踩在脚下边， 轻视神立约嘅宝血，公义嘅神就必定会审判佢哋。我哋呢个世代必须要听清楚、听得到呢个嘅信息。嗱，如果要使到我哋嘅生活步上轨迹或者系正轨当中，唯一嘅途径就系认清神系圣洁嘅，主耶稣基督系公义嘅，神系绝对唔会忽视我哋生命里面嘅罪行嘅。好啦，听众朋友，我哋今日就停得喺呢度，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呢个节目。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就系我对圣经嘅理解。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系唔明白嘅话，咁你可以写信俾我，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。咁如果系喺生活上边面对难处，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，你都可以写信嚟让我哋知道，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。咁你写俾我哋嘅信，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，请你注明认识圣经，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，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。咁好啦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于你。
最怕知足从
边。